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二至七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十二章八至十二节的内容。读完了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二至七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撒加利亚在经文当中提到惊惶、癫狂、攻击神百姓的人要被惩办，这里是讲一场战争吗？这里是预言耶路撒冷未来的一次大战斗。有人说呢，这一场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亦是地球上最后一次大战役，和神的百姓为敌的那些人不会永远得胜的，最后邪恶、痛苦、压迫将要彻底被消灭了。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我们通常认为大人物比小人物高明，城市人比乡下人优越，但是神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城市往往是影响着它周围乡村的发展的，不过这一次呢，犹大的乡村，亦都即是经文讲的帐篷，却比耶路撒冷先得到好处，令耶路撒冷不至于骄傲。那不要以为我们必须先向那些重要人物，好像明星、大商家、政治家、革命先驱等等来到去报道。根据路加福音十章十节的记载，基督来到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甚至是颓废老倒的人。那我们要小心，千祈不要在灵性上骄傲，免得好像耶路撒冷一样，在明白神旨意的事情上会变得迟钝。撒加利亚预言神的愤怒使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人头晕摇晃。那日在撒加利亚书最后三章的经文里面多次出现，所指的是将来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至于重石头，意味着攻击者会发觉耶路撒冷原来是不能够移动的，万民更加可以翻译做万国。至于惊惶和癫狂，就意味着一种神奇的混乱和恐慌是会突然临到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军队身上。犹大的族长，即是他们的首领、领袖，将要好像火盆，而他们的仇敌就在火盆上面被消灭了。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八节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先知预言，那日神必定保护他的选民，他们中间软弱的 又必定有如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勇士，如果你不信呢，请你读下圣经当中关于大卫的记载，或者读下关于大卫怎样令一个已经分裂的国家统一，又怎样对付非利士人等等的事迹。大卫实在是一个行政的天才，是一个勇士，是一个满有策略的将军，亦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神话到那日，连最软弱的人都会好像大卫一样。大卫的家必如神，这个说话是圣经当中最令人兴奋的宣告之一。大卫的后裔会出现一位神，大卫必如神，讲的那位是主耶稣基督，是大卫后裔玛利亚所生的。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玛利亚和约瑟都会去到那里报名上册，因为他们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但是约瑟和主耶稣的降生就没有关系，他们去到伯利恒，主耶稣要从大卫后裔降生。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说，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新约圣经一开始就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亦都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经文就首先提到大卫的名字。那日，犹大的族长将要好像熊熊的烈火，消灭每一样他所接触到的东西。居住在偏远的犹大人，他们要先得到胜利，以致耶路撒冷的人必不被高举过于他们。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受保护和得着力量，至于侵略他们的外邦各国就要被毁灭了。撒加利亚书在十二章八节再一次坚定以上的保证，亦都透露神定义灭绝以色列的仇敌，并且保护拯救他的选民。神的保证足以坚固选民的信心，叫他们努力建殿，迎接尼赛亚的降临，重建国度。虽然有学者将第十二章这一连串的保证用了在教会方面，例如说重石头就是教会，族长是教会的领袖，火盆在木柴，指福音摧毁异教。他们又说十二章七节是指教会没有贵贱之分的，意思是城市的信徒不能够胜过乡村的信徒。十二章八节，他们说是婴孩的祷告就足以保护教会等等。这些灵异解经的方法其实完全超脱了圣经作者的原意，所以不能接纳。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节经文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那日是指耶路撒冷得到保护的日子，亦是得救的日子。因此呢，这一日是有以下两层的意思的。第一方面，犹太人在马加比时代战胜仇敌而凯旋的日子。第二方面，基督征服黑暗的权势，取得胜利的日子。这节经文的结论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一部分的要点，就是神定义灭绝来到攻击耶路撒冷的各国的民。世界冲突的事实已经是假定存在的，不过耶路撒冷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无论这样是按字面解释，亦或是按里面的寓意出现，都必定要成就。世界列国会联手对抗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那里我们就可以见到很多相关的细节了。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当中最重要的主题都会在启示录那里汇合，就好像飞机都要降落在这个大型机场，或者火车都要到达这个总站一样。在那日，敌人会从外部打入耶路撒冷，那神为什么要保护和拯救耶路撒冷的居民呢？理由就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节。经文这样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哀痛的耶路撒冷，预示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将会促使耶路撒冷展开悔改运动，而这种运动将会跟随着教会的拓展而不断推进。即是说，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预言了在旧约时代的结束、教会时代的开始所要发生的事情。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意味着圣灵的工作彻底地改变我们的心灵，令到更多人去经历到神的恩惠。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大家就会醒悟到自己的罪，恳求赦罪的恩典。圣灵降临的事件成就了这个预言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的预言，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这句的意思是犹太人会深深的思想他们所责的人，即是耶稣基督。他们思想明白，因而悔改哀痛，他们将有如丧失独生子的痛哭，又好似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为到死去长子大大的哀哭。根据《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记载，被圣灵充满的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到，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根据《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记载，当时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犹太人，竟然有三千人悔改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从而初步成就了这个预言。神话，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认为呢，以色列人现在的回归其实未曾应验这道圣经的预言的。圣经不单止在这里，其实在约珥书都是这样讲的，神要将施恩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施恩的灵就是圣灵，这段期间神会浇灌圣灵在他们身上。因为在大灾难时期，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要成为神的见证人，而神是会保护他们的。启示录七章四节提到天使会封印，经文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十四万四千人是指住在地上的以色列人。那我们不能够毫无根据地就说自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我们是要有事实根据去说的。启示录七章五到八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每个支派都有一万二千人。如果你说你自己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当中的一份子呢，那就表示你还未曾得救。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你不会被提，而当他们被封印的时候，你是会进入到大灾难时期。因此呢，这十四万四千人不是代表今日世上的团体，而是讲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某一个团体。另外还有一大群团体的人都会被封印，但是圣经就没有再告诉我们听相关的数目了。他们是外邦人，会在那段期间被封印，他们会经历大灾难时期，那个时候他们是会为神坚守立场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当教会被提离开世界的时候，圣灵是不会离开的，圣灵还有任务。那个时候圣灵会好像五旬节之前所做的一样，降临在某些人的身上。撒加利亚说圣灵会浇灌在那些回到故土的余民。我并不认为1948年他们立国之后是有圣灵的浇灌。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要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神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当他们仰望主的时候，就应验了有关赎罪日的预言。撒加利亚书第13章是会继续讲到这个的主题。13章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然后在13章6节那里又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到那日，他们是会仰望他们所责的那位耶稣基督，并且会质问他，你手上的伤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所期待的尼赛亚，我们的王啊，他手上、脚上、肋旁不应该会有伤的噃。咁耶稣基督就话，这个是我在我亲友家中所受到的伤。我曾经来过，但是你们呢并没有接纳我。现在我又回来了。那个时候他们要哀痛。而神为什么要保护耶路撒冷的理由就在这里了。神是要浇灌施恩的灵。这个就是今日神的灵住在你和我身上的唯一方式。你不需要去周围寻找，你不需要呻吟发出怨言，又或者以为自己要成为一个超级圣徒才能够得到圣灵。不是这样的。你只要以罪人的身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邀请他做你的救主。这样神的圣灵就会住在你的身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至4节那里，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婴孩，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亦都跟他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主耶稣赐下施恩的灵，不是因为你和我是什么超级圣徒，或者我们比别人更好。圣灵住在我们身上，或者圣灵充满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好过人，所以有这一种的得着。同样，神都要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因为主这样恩待了我，所以我亦不敢反对神所恩待的人。当帕子从以色列人的眼睛除去的时候，他们是会认识到神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16到17节所讲，帕子并不表示他们不需要负责任，他们随时都可以回转归向基督。而保罗讲得很清楚，当帕子除去，他们就会知道基督是救主。这样对每一个罪人来讲都是一样，你不是因为没有听过福音而失丧灵魂，是因为你拒绝耶稣基督。很多人以为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们都不需要负责，这种想法当然是错的。虽然我们是靠恩典得救，但是我们依然有责任要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祂美好的、无尽的、奇妙的恩典。因此神拯救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信心，而是靠基督的宝血。 这里是何等精彩的经文。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一节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在这里撒加利亚又再提到那日了，直到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才知道还是提及那日的。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从教会被提大灾难时期来开始，一直到千禧年国。这个时候所有悖逆神的势力都被除去，永恒的国度开始了。永恒的国度延续千禧年国，那个不再是试验的时期，而是每一件事都会归正，直到永恒。神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这个是真正的赎罪日。摩西律法当中的赎罪日，是以色列人需要哀哭的日子。那一日，他们都要为自己的罪来到去赎罪。圣经说，那日必有大大的悲哀。我需要在这里暂停一阵，我要讲一讲，今日很多所谓的传道人，他们说你信耶稣吧，他会更新你的生命，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会达成你的目标。这些传道人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吸引你，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必须怎样面对自己的罪。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罪而悲哀过？你有没有为到你是个罪人而伤心过？有一位老牧者曾经这样见证，每当我回顾以往，想起过去所做的事，这一切总会令我心痛。而我的救主就是为到我这一种人而死。基督徒的生命要这样悲哀，这样悔改。不过这些似乎是目前我们缺少了的东西。以前的人很容易在聚会当中喊着地来到台前去接受基督，今天似乎已经很少见到这种事。来聚会的人聚会之后是笑着地出来的，心里面想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过其实真相应该是，就算你做了什么好事，在神的眼中，你依然是一个老旧败坏污秽的罪人。神说，在他眼中看来，人的义就好像一件污糟的破烂的衣服。如果我的义就好像一件烂衣服，那我也想象得到我自己这个人有多么破烂。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到看下自己呢，那我们都没办法去忍受自己，好想除去自己的自负自满。教会真是需要这些诚心悔改的洗礼。今日信徒最需要的是悔改，为自己的罪哀伤痛悔。神话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这里是指米吉多平原以及约西亚时代的事。根据列王纪下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记载，米吉多平原的悲哀呢，是指法老尼哥杀死了犹大君王约西亚。约西亚是一位贤君，好受人民爱戴的王，死的时候呢，百姓为他大大哀哭啊。耶利米没有为任何人哀哭过，他单单为约西亚来哀哭。米吉多的哈达临门可能就是约西亚王阵亡的地方，百姓要为这位贤君哀悼持续了很久。不过根据列王纪下五章十八节记载，这里或者也可以指在米吉多有类似哀悼达摩斯神的宗教仪式，因为哈达和临门就是叙利亚两个神明的名字来的。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地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他们要独自悲哀， 就是要个别地去表达他们的悲痛。这种悔改是我们应该在私下做的事情。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段经文重复读在一处，总共有十一次那么多，强调在神面前哀痛的悔改是个人性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取代。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到十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